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仲迅主持的今日话题。如果一切是按计划的话，高宁先生呢，此时应该已经抵达了阿根廷，开启他的南极之旅啊。这一次呢，是据我所知啊，他旅行可能是最刺激的一次，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一次。他告诉我，光是飞机就要坐17个小时。等他回来，咱们再听他的汇报吧。那这两天呢，大家可能注意到关于川普的新闻呢，那就陆陆续续的呢就登上了台面。首先呢，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取消了对他的联邦的起诉，两个啊，一个是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结果，再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文件门事件。他把那些文件带回了他佛罗里达的庄园这件事情，但是州一级的审理呢有两个，一个是纽约的，但是纽约的那个43项罪名啊，还是34项罪名呢，因为已经定罪，只剩下量刑了，而这个量刑呢，考虑到他已经当选为总统，所以无限期的推迟。这个无限期是不是等他卸任了以后再量刑？这个到时候咱们再看。那么乔治亚州这个呢？还在继续的观察，这是现在关于他的受到起诉的这一部分。但是昨天晚上，他在他的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就已经开始发布他的贸易政策了。说实话，他发布的这个关税的贸易政策呢，并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地方，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这一路都在高呼着关税、关税、关税。但是昨天晚上呢，他一个比较正式的用文字的形式发布出来，先点了3个国家的名字，这3个国家分别是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今天稍微来聊一聊这个情况。这3个国家呢各有各的情况，但是他把他们拢在一起，以一种叫做报复性的和惩罚性的关税来向这些国家发出警告。他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提出来的是25%的关税，这是全部的进口，不是说在多少多少进口里面下面这项25%某一些没有，不是，是全部的进口2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关税额。同时对中国就更狠了，因为美国对中国本身，从他2016年当选到后来2020年拜登当选，对中国的关税一直没有缓解。而2016年他砸下去的这个关税呢，到现在还在持续。他昨天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10%，所以这个就比刚才说的那个什么25%啊什么的就更狠了。在他的文字的表述上面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报复性的，过去呢还提到什么贸易逆差啊，或者说对中国来说是顺差等等，以及在欧洲啊、日本啊、墨西哥啊、加拿大等这些地方，什么铝啊、什么钢啊、什么这些方面对美国有点小不公平啊，包括比如说北约啊什么的，你们得出钱呐、韩国对不对？你要我美军保护你，你也得出钱呐、台湾也出钱呐等等，这都不是。这个就是纯粹的报复性的。他报复些什么东西呢？他昨天写的非常清楚。对于墨西哥来说，第一是非法移民问题，你要解决。注意啊，在他发布这个25%的关税以前呢，之前我们在今日话题当中也跟大家简单的提过，就是墨西哥的女总统啊，曾经说过，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听说了川普可能用一个东西叫做关税来作为一个武器，但是在使用这个武器之前我们可以先谈，因为你使用了这个武器以后，对我们墨西哥的经济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我们先谈一谈，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非法移民的问题、毒品的问题，谈不成的话那没办法了，那你要加关税，这个我也控制不了你。但是从昨天晚上的川普发的这个信息可以看出来呢，他二话不说就已经下手了。 那么这个情况呢，主要他说是针对非法移民和毒品。这个毒品呢，他又特别强调的是 fentanyl， 这个普遍的我觉得应该是翻译成为芬太尼吧，啊，这是一种药物，但是一种容易上瘾的药物，所以这是针对墨西哥。对于加拿大呢，加拿大主要是说因为石油啊，啊，还有一些跟汽车相关的一些啊，他认为这个是不公平的。同时我们也知道美国跟加拿大当然是享受着很长的一段的共同的边界，加拿大这个可能是商业的考虑比较大一点。那么对中国呢，他就说的话稍微多了几句啊。对于中国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他们谈了很多次，但是显然效果不佳，尤其是谈到了芬太尼。那么对于美国的老百姓，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比如说芬太尼是哪儿造的呀，怎么进来的呀，我身边也不太认识这种说服用这个的人，但是服用芬太尼死亡的人数在美国是上万，每一年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而这种情况呢，它的主要的来源，美国人的理解是中国制造墨西哥通道，是这么一个理解。你把这个便宜的芬太尼从墨西哥那个地方进来，当然从中国比较难了，你也可以想象怎么弄啊，坐飞机啊，用在集装箱啊，对不对，比较难。这是美国人的理解啊，事实是否如此我们自己还需要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们听到的宣传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川普呢，他昨天就是说了，说我跟中国谈了很多次均未奏效。他说中方曾经这样答应我，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情况，制造芬太尼、运输芬太尼这种情况呢，我们准备用死刑来对待，言外之意就是一旦查出立刻枪毙。这是川普昨天他说的，他说话都说到这儿了，但是呢他接下来说 never follow through， 没见执行啊，我这药没见减少啊，那对不起了，就只好靠关税来解决了。昨天他晚上这一发布出来，那么今天呢，中国的大使馆的一个发言人叫，我看这个拼音叫刘鹏宇，他就说了啊，他说川普指责说中国政府在知情的情况下将这些毒品制造并运输到海外，这个是与事实不符的。那同时呢，他也说贸易的往来呢是对两国都有益的，如果你单方面的用这种增加关税呢，会导致贸易战。那贸易战这三个字啊，其实我们在2016年川普刚当选的时候就已经听过了。这个坦率讲呢，也是一个老调重弹吧。因为墨西哥的女总统呢也发话了啊，昨天在社交平台也是说，她说你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加关税那个国家采取一种报复性的做法，那也就是说，那你加我也加，那你加我也加，这个东西就叫做贸易战。那贸易战背后呢，还有一个词汇叫做贸易保护主义，那就是大家就别贸易了，对不对？会不会变成这样？等一下咱们再说啊。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加拿大总理呢，特鲁多啊，出道呢，昨天毫不犹豫的就给川普打了一个电话。那这一个电话的内容呢，也都有所公布，而特鲁多他自己呢也对媒体有所表示，他说我是打了这通电话，我们谈了相当多的问题，谈了我们的边界的问题啊，谈了我们的贸易的问题啊，还有以及未来啊我们两国在安全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合作。不过呢，他说这个东西呢就像是人与人交往一样啊，它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大家需要增加一些了解。那稍等会儿我们就看一看美国从墨西哥进口些什么东西，从加拿大进口一些什么东西，此时此刻从中国进口什么东西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看到川普他扔出来的这些炸弹呢，是我上任的第一天就要做，这是他写的，他说在我上任的第一天的诸多的行政令当中，这是其中之一。那你可以想象他有其他的行政令会在同一天给扔出来。那么他这个是单方面的，就我现在要对你进行这个贸易这方面的制裁，会不会发生，发生以后又怎么样，咱们等会儿再说。
话题。
关于关税这事儿呢，其实坦率讲，我个人觉得挺刺激的。我怎么解释这个刺激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国家，他说自己出现问题了，我采取了这么一个解决办法，而这个解决办法呢，它不是一个内部的解决办法，它这个解决办法呢，涉及到对方，涉及到一个跟他有互相有利益传输的这样的一些团体或者一些个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方的反应我们可以预测，有一些时候呢，反应也许预测的不是那么准，但是是可以预测。那么如果实际的发生和我们这边想要发生的那个结果是完全吻合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否则呢，就构成了另一个状态，叫做一厢情愿。川普的关税是不是一厢情愿呢？咱们稍微的聊一聊啊，稍微想一想，如果是一切都按照他想的这样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墨西哥突然之间我们会发现他开始呢加强了对冲向美国的南美的这些移民的管制，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骤减，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到美国的芬太尼不能说完全没有，大幅度的减少，美国国内因为芬太尼死亡的人数也大幅度的减少，因为这个数字都是有具体的统计的。那么同时呢，美国的消费者他们并没有看到由于关税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也没有看到什么公司倒闭啊、失业率提高等等，这个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如果真是这样发生的话，那川普的历史地位将被巩固。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事儿很刺激呢？就是它刺激就刺激在它没发生的时候呢，我们预测它会怎么走，然后接下来实际的发生又会是怎么样。那么反过来呢，有一个东西可以借鉴，那就是2016年，因为它已经实施了关税，在那个时候对光是中国这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就课了3800亿的关税，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当然后来产生了疫情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数了啊。这个疫情那就是超乎所有的人的分析家也好，或者是所有的政客他们的预测，整个天下大乱，那个就没有办法去把它作为一个因素或者一个变数在这予以考虑了。那现在川普呢是信心满满，然后信誓旦旦来扔出了这个关税的炸弹。那么如果这些国家进行报复呢？如果这些国家用关税来反制你呢？因为美国你不光是买东西啊，你还要把东西卖到国外啊，如果他要反制你，那么产生了刚才说的那些效应，最后这一个费用加在了消费者身上，那又会是怎么样呢？情况就是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所谓啊主流的经济学家呢，他们是说最终这个关税会移接到老百姓的身上，会转到消费者上。我看到的是最黑暗的那个画面，就是说你等着吧，美国的失业率会提高，很多公司会经营不下去，供应链又会出现问题。供应链这三个字在疫情的时候不断的出现，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所以有一个黑暗的画面是这个，就是说它会负面的影响美国，同时你加的那个关税，其实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在2016年以后很多的产品是高达60%，那你现在再加个10%，那等于70%的关税冲向100%了，那个确实是你说它完全没有效果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对中国的实际的影响又会是怎么样，那中国最极端的做法又会是怎么样，全都未知。所以这就我说它比较刺激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的预测和实际发生。那咱们就等着1月20号他就职典礼，在那一天还是在1月21号他马上就下这个行政令啊，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大家不要忘了，美国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呢，在川普的促成之下，于2020年签了一个北美贸易协定。这北美贸易协定当中有一部分就是关税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在这方面呢是一个合作的姿态，而不是惩罚的姿态。那现在你突然之间对他们这两个国家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是一个在关税方面是合作的，是互相妥协的这个姿态下给了一个25的关税，会不会违背那个北美贸易协定呢？坦率讲我也不知道，我也没读那个北美贸易协定，可以想象这很多专业的人士他理解这个东西，但是有一点我知道，而且我也相信可能会发生，就是这里面会纠缠一些法律的问题，就是这些条款当中有没有被违背的地方，墨西哥或者加拿大会不会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求某种解决。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所说的那些最黑暗的画面以及法律上可能出现的这些麻烦呢，川普和他的团队知道不知道呢？100%的知道。他既然知道还这样做，那是不是他已经做好了某些应对的准备呢？刚才我说要告诉大家，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什么，从墨西哥进口什么，从中国进口什么，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因为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加拿大来的，那些东西是墨西哥来的，这些东西是中国来的。当然，你可以想象，我没有可能一一列举，那是成千上万啊。我们就说那个比较主要的，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东西，最主要的石油，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这是我们能拿到的最新的统计，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430万桶石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再接下来，它会不会影响油价什么之类，咱们就拭目以待了哈。汽车，我们也从加拿大进口一些汽车。说实话，这种东西它不打这个贸易战的话，或者是不打关税战的话，我们也不了解。你比如说，我问大家，大家街上看到的车，什么车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因为它有些东西它不是一个从零到完成的整个的，它有一些工厂，就是这个车你看的它是叫这个牌子，但实际上它那工厂是在加拿大，也就是这不是一个加拿大的牌子，但是这个车是在加拿大做的，就是汽车，还有大量的机械。哦，那这个我们就老百姓就更不知道了。什么机器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咱们不知道了。塑料，这也是因为塑料它到最后它就变成从原材料变成了成品，那么我们生活中跟塑料有关系的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多大的比例是从加拿大进的，咱不知道。木材，加拿大森林很多，所以加拿大的木材呢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供应地啊，这是加拿大的粗略的一个情况。美国从墨西哥进口些什么东西呢？汽车，而这个汽车呢也是跟加拿大情况一样啊，不是墨西哥汽车，而是在墨西哥做的汽车以及汽车零件。其实墨西哥在2023年的时候，它向美国的出口已经超过中国了，这个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腾飞啊，经济上的大面积的改善就是跟制造有关，一度就是全世界第一向美国出口的这东西，在去年的时候被墨西哥给超过去了，这已经很说明问题，就是说大家意识到不行了，得往那个地方去转去。所以汽车和汽车零件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东西。还有呢，家具，我也好久没买家具了，下次买家具的时候大家可能注意一下，看看是不是墨西哥造的。酒精类的产品，那我知道墨西哥的啤酒很多的是进到美国，还有它的tequila 呀，什么可能有些 rum 嘛，这些酒是从墨西哥进来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主要的。那么中国呢，哦，另外我再看到这个石油也是一个部分啊，就是居然美国从墨西哥也进口一些石油，还有电器啊什么之类的。看一看中国啊，你看中国呢 就比较杂，而且是比较像是日用的一些东西。你看它这个这里面举的例子什么呢？棒球帽，美国人喜欢戴棒球帽，说这玩意儿是中国的。行李，所以你手里那拉杆箱行李，然后自行车、电视、球鞋，以及一些叫做原材料的东西，就是比如说那个矿物啊什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以及什么太阳能板呐、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就是从这个三个国家进口的情况。那么如果把上述的这些东西课以关税，我再强调一下，川普的这个25%和10%对中国，25%是美加，不是美加，是墨加啊，是所有的，它不是挑着的。那么如果上述刚才我点的这些东西关税都涨了，那肯定这些东西的物价就涨了。那么谁吃掉这个涨起来的物价，那会不会转移到老百姓的身上？这些现在呢暂时不知道啊，我们只是看到这个经济学家有的说，这样的话会让美国的消费者每年增加1200-1300，我看到最高的数字是12000，所以可见这些经济学家心里也没有什么底，他们也搞不清楚，就是这个关税加上去以后，美国的消费者到底会增加多少。所以咱们先了解这情况，然后接下来再看实际发生的情况。